北京围绕台湾的军事演习演个不停，风险不单止是擦枪走火，而冲突升级，搞到是一发不可收拾，更是在于事件推演下去，北京成为众矢之的，不论外交和军事都会受到孤立，成为侵略者俄罗斯的翻版。今次军事演练可视为武力攻台的第一步，解放军实弹射击战机军舰越过台海中界线，甚至进入台湾邻近的海域空域，加上发射导弹和黑客袭击，就是要威吓台湾人，制造社会恐慌，以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台湾是没屈服到，北京就觉得已经是占了便宜，通过军事演习模糊了台海中界线，随时闯入台湾邻近的海域，来到显示台海就是中国的内海，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不过今次的武力恐吓恐怕是不会奏效，台湾人只是觉得讨厌而不是恐慌，政府也都冷静应对，社会秩序如常，反而军演就将中台、中美和中日的三面矛盾同时扩大。首先军演显示了北京的军力，但也代表了统一是对台湾人是没有吸引力，所谓一国两制就好像紧箍咒一样，怎会是自愿接受，唯有是靠武力去胁迫，但胁迫也都只会令人更加抗拒。其次美国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是得到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北京以这个为理由是大规模军演，无异于是挑战美国国会，而军演又将五个导弹投入了去日本的经济专属区，不论是有意无意，台湾的安全又变了关乎日本的安全了。一次军演北京进一步疏远了台湾人，但就一手将美国和日本拉了入来。更加严重的是今次的军演只会加深民主国家对中国的恶感和戒备，也必然会导致更大的外交孤立。自从习近平总书记上台以来，南海兴建人工岛和军事措施，中印的边境冲突连连，再加上中俄的关系是属于无止境的友好，早就令到民主国家对北京是刮目相看。而今次军事演习不外是再次证明北京的单边主义是可以不顾地缘政治风险，不顾台湾和中国大陆互不隶属的宪政现实，也都不顾台湾人的意愿，一句台湾属于中国领土就可以试图以军事的行动去改变政治现状。不过北京的强硬态度也都招来强大的外国势力为台湾撑腰，美国、日本、澳洲三个外交部长联合声明，呼吁北京切勿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七大工业国外长再加埋欧盟外交代表亦都重申对台海稳定的共同承诺，一些跨地域的国会议员组织亦都纷纷要求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恐吓，甚至表明日后会同台湾是保持定期交往，以示支持。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强调了所谓一个中国政策不变，但同时就认定了民主的台湾有生存的权利，不容武力侵犯，反映了北京孤立台湾的外交和军事手段已经到了物极必反的地步。未来数个月德国联邦议院、英国下议院、欧洲议会都有计划组团访问台湾，换言之所谓一个中国政策之下，各个政府是不便同台湾有官方的交往，但议会作为民意代表的机构就可以同实践民主的台湾定期沟通，以示道义的支持，甚至透过议会的法案制定有利台湾的措施。例如美国参议院制定这个台湾的政策法，原本只是限定向台湾提供指定类别的武器，但有鉴于北京的围绕台湾的军演行动，现在已经是取消了限制，等待法例通过之后，美国将可以提供任何的武器来到满足台湾的防卫需要。没错，北京可以指责别国是有违他所界定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 但更加值得检讨的是，何以武力统一台湾反而会刺激到更加多民主国家是支持台湾呢？众所周知，台湾对美国有莫大的经济和军事利益，例如台湾是全球晶片最大的产地，是占了 63%， 生产超过九成10纳米以下的先进晶片，长期是苹果、英特尔和高通等等巨型企业的主要供应商。而台湾海峡亦都是全球大约一半货柜船都会使用的海路通道，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而战略上，美国认定中国是头号对手，更加有围堵中国在第一岛链，亦即是由日本经台湾再去到菲律宾、越南以内的一个政策。根据外交事务杂志的分析，台湾是有助美国监察解放军海陆空以至水底的军事活动，因此不难理解美国总统拜登几次刻意的失言，亦都声言大陆侵台的话就会派兵守卫台湾。经济和战略的利益俱在，美国从来是不会对台湾袖手旁观的。只是北京看来是并不明白，今次封锁台湾的军事演习只会令到美国和他的盟友可以和平使者的身份更加堂而皇之地介入两岸的冲突。我是杜月明，今次的评论到这里为止，下次再会。